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我想今天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明白真理怎么样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帮助，真理的帮助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对的人，当人对的，然后再加上有真理的指引，把事情也做对，所以对的人对的事是很重要。因为我想当我们作为一个所谓的基督徒，作为基督的跟随者，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就是要成为一个对的人，然后做对的事，以便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荣神益人。一方面是荣耀神，一方面是叫人得益处。我想这就是基督把我们放在这个世上一个很关键很重要的，就成为一个见证人。所以今天当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这一本所谓的教牧书信，就是特别保罗写给一个做牧者，或者说写给一个在牧养当中的人，特别是对六一的教会来说，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其实都有一个目标，都有一个使命，你是要接受牧养，然后你一路成长的时候，你要起来去牧养。那我想这是六一的整个所谓的基因 DNA 文化当中要有的一件事情。那当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你发现在这一段今天的这一章经文几乎就是可以这样来看，就是要对准真理然后做对的人啊。这个是一个在这一章里头我看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要有的一个方向。然后首先从第一段第一到第十一节的这一段经文当中，看到做个谦卑恭敬的人。因为特别是在这一章里头一开始就提到你怎么样做一个，我们说对的人是什么？对的人当然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是一个整个生命有真理，而且生命有真理不只是在里面有真理，包括你活出来，你表现出来，你怎么样子在与人的相处的当中显明出你是一个有真理而且是一个谦卑恭敬的人。那首先我们看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可以从几个小点来看了这第一大段。首先第一第二节这里说到一个合乎真理的族谱，就主人仆人的一个这样的关系。当然首先 OK， 我们先来看这个经文，说到第一节第二节，凡在额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以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好，这个一方面我们会看到保罗写给提摩太，让提摩太去做怎么样的一个的牧者来劝导人。那可是与此同时，当我们直接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也在可以思想我们是处在怎么样的一个身份呢？或者是我怎么样的一个处境，我要做一个怎样的人？那很显然这段经文它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在初期教会的那个年代，或者自古以来在整个人类的那个历史当中，都有所谓的这种奴婢或者仆婢仆役仆人的这样的一个制度。那这个制度其实今天我们是在新加坡的一个社会就像比较不明显即使家里有帮佣我们称他为帮佣，称为他为 helper 就是一个帮助者而不是说这是奴仆这是仆人。那因为整个时代文明文化各方面不一样可是在早期的时候，特别古代，很明显的就是如果你是做仆人的，你的身份是仆人，对主人来说你只能够是主人有什么吩咐，仆人好像没有自己，仆人只有听命没有自己但是在新约的这个年代当中就是福音不单单只是给有钱人，福音不单单只是给做主人的，福音是给所有的人，所以当中就有仆人当中也有信了主的这些奴仆这些婢女。然后他怎么样呢？这里就特别提到， 如果有仆人信了主，你会发现啊，这个是一个身份的转变嘛，就是说我主人是信主的，信耶稣的，然后这个仆人比如说是服侍他的主人，就一同去到了聚会的地方等等，然后也有人跟他传福音，他也信了主。那对于一个人信了主的主人来说，哇，很好，我这个仆人以前是拜偶像，我现在信了主，比如说是这样子，他也觉得很好啊。那可是当他信了主之后出现什么改变呢？意思说耶稣是你的主，耶稣也是我的主，如果我是一个仆人的话，那你是神的儿女，我也是神的儿女，如今我们的身份都改啊，我的身份改变了。那既然在基督里面我变成是你的弟兄，不只是你的仆人，我还是你的弟兄，而且换一句话说，你是神的儿女，我也是神的儿女，神是你的主，神也是我的主，你是在基督里面是神的仆人，我也是神的仆人。那换一句话说，诶，那个身份不是有了一些改变吗？那所以这个就是说，当有出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那应该怎么样呢？那这里就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的原则，就是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那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身份，比如说当一个人身份他是仆人，是他信了主，他得了永生，他有了一个非常尊贵的一个新的身份，但是在工作上或者职业上身份上，他在灵里头虽然是成为神的儿女，可是他在地上仍然有这样的一个职分。所以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以他是弟兄就轻看他啊。所以这里所谓的轻看他的意思，当然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原本是我的主人，我是仆人，可是如今他是我的弟兄，我也是他的弟兄。如果搞不好甚至是这个仆人当来到教会的时候，这个仆人因为很殷勤，很有服侍的心，又很会讲话，可能到一个地步他在教会是做领袖的。我想在现实的教会当中，我们的确也看到会有这样的例子，就是说当中某某人信了主之后，他可能是因为他的老板带他来到教会，他后来信了主，可是信了主之后怎么样呢？跟老板就同样的身份了吗？从某一个角度在教会里头，是的，你是神的儿女，我也是神的儿女，甚至我在教会是带领侍奉的，比如说是带领敬拜的，所以当他带领敬拜的时候，他说弟兄们请你站起来， OK， 大家就站起来，弟兄们请你举手，我就举手啊。下面是你的老板，哇，你可以这样吩咐吗？ OK， 好像就起了一个这样的变化啊。但是这个地方真理就特别让我们看到，不可以因为他是弟兄，所以你就反而轻看他，反而要加意的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主信道蒙爱的人。意思说他是一个信主，他是有神的爱的人，他更当配得就是被尊崇，因为他有主。所以意思说，如果我是一个仆人，我要更好的来服侍。 OK， 这句话我们知道这个背景带出这样的一个观念，如果我们把它放到现今的一个时代，你发现这个原则虽然今天没有这些所谓的奴仆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可是这个原则还是一样的。意思说我今天做一个公司的职员，我做一个打工的，或者我的身份是做孩子的，是做下属的我有我的上司，我有我的权柄者，我有我的父母，就是当我们看到身份出现一个这样的差异的时候，那我们要怎样的一个态度呢？很显然这里就带出，如果我的上司或者我的主人或者我的权柄是信主的，是爱主的，那我在他的手下，我岂不是更要加倍的做得比别人更好？因为我对一个不信主的，如果我是一个职员，我是一个员工，我要做一个好的员工，有好的见证，变成我是很殷勤很努力的，我要把事情做好，那公司托付 A 做事，托付 B 做事，托付 C 做事， OK， 比如说你是 B， 你是那一个基督徒，你是个爱主的基督徒，你说 OK 啊，我就做我应当做的这样而已。其实不只是这样子， 如果我要我怎么样做得比别人更好，因为我有主帮助我，我岂不是可以做得更好吗？只要你是基督徒，你可能做得更好。那么再加上你的老板，甚至你的老板还是基督徒，哇，那你说我岂不是更要做得更好？所以这里你会看到所要表达的就是一个这样的心态，这样的一个心思。换句话说，我们都要在处事待人工作的这种的形态上，哦，要做得比一般人更好，哦，这是一个说到合乎真理的一个族谱的关系。那第二个小点，从第三到第五节，这里给我们进一步看到合乎敬虔的一个信徒，哦，因为这个地方特别说到，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 OK， 如果不是合乎敬虔的道理的一个这样的生活生命，那他就是至高至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了心术世上真理之人的竞争，他们的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所以在这段经文里头，其实也给我们看到一个怎么是合乎敬虔的一种的生命，或者说信徒。然后这个是神透过保罗写的这封书信，如今成为圣经里头的一段文字。如今这个对我们来说是神的话，真理，要提醒我们什么呢？我们神期待我们成为一个顺服基督，并且传讲和活出敬畏与虔诚真理的信仰者。那我们的生活怎么样？是不是活出真实的信仰？是不是活出一个敬虔的一个人生？神期待我们是这样子的。否则的话，你会发现，如果我们不是追求敬虔，活出合乎真理的生命，恐怕就会变成第四、第五节这边所说的，就是一堆的这种罪恶啊，或者很丑恶的这种的问题。那当中提出很多啦，就是自高自大，然后自己不知道，却以为好像自己什么都知道，好像很要刁难人啊，问了一大堆问题，然后要跟人家争辩啊，这是对的，这样才是的，这样才是的哦，要争辩，从此就会生出这里几样事情：嫉妒、纷争、毁谤啊。什么叫妄疑啊？不要妄称神的名。这个礼拜天我们刚刚讲过，这个妄就是一个虚谎的，一个虚假的啊，然后。并那些什么坏的心术，我们常说一个人心术不正，就是你的心不正，然后世上真理的，就是没有真理的这纷争。OK， 单单我们讲几样我们比较熟悉的，嫉妒、纷争、毁谤，比如说是这样子，哎，你发现这个事情是不是在教会当中也会出现呢？不只是我们教会，如果你理解教会与教会在信徒之中，在基督徒的生命里，会不会也有嫉妒、纷争、毁谤呢？很显然，可能我们都看过，也许不只是看过，我们也经历过我们也曾经就是那种我们会嫉妒，为什么他有我没有？为什么神那么恩待他没有恩待我？为什么他可以有这个机会，我没有这个机会？那我们会产生嫉妒，那或者我们会纷争，我们会争取权益，然后我们就会纷争，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那样，就是为什么你不要这样，为什么你不要那样，就是我们会有很多纷争，那甚至是就会毁谤，哎，原来这都不合乎一个敬虔的信徒的当有的。所以我想当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也求神真的神的真理光照我们，圣灵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看到，哎，我好像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或者是我的习性，我的脾气，或者我的个性，我的成长的背景，好像更容易陷入一个这样的问题。那我们知道在基督里面什么人都可以改变，当我们顺服真理，顺服圣灵的时候， 我们圣灵来就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这是我的软弱，这是我的不够，那就要改变。可能你说我要改变，可是我改变了很久，好像还是遇到事情的时候，我又会重犯。那我们就不断的悔改吧。其实你发现悔改很长，是真的一个过程，就是当你越悔改，你就越快的看到我不要陷入在同样的问题。所以这个是一个敬虔的生命，一直对准神就调整自己，对准神又调整自己，这是一个过程，我们都经历过，我自己也经历过的，所以这是合乎敬虔的信徒。然后第三个小点，在第一大段当中第六到第十节，敬虔又要加上知足，刚才好几个人在分享，敬虔又要加上知足，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 OK， 大利这里所说的利就是利益的利，最大的利益，什么是最大的利益？然后下面所说的，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意思说我今天有的有什么呢？这里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那对一个相对来说很贫困很贫苦的人，当他开始，哇，我以前好像连穿一件像样的衣都没有，我现在有了，哎呀，我满足了。我以前要吃，哇，都吃不饱，如今我可以三餐温饱，我就满足了。在当时的背景，相对来说困难的一个环境，这样子的话就够了。所以你看圣经里头的记载，特别福音书里头记载，有两件的，就分一件给人，就是当时在相对贫困的一个环境是这样子。那今天对于我们现代社会来说，好像整个情况很不一样，当我们越多，我就觉得好像还差了一样，打开你的衣橱，哇，已经满满了了，还有一个衣架是空的，还可以放多一件，哎呀，现在的人真的很不一样。但是这里也求神怜悯我们，光照我们。我们虽然在现实，特别是在新加坡的社会里头，我们相对来说是很丰富的，但是在很丰富的当中，我们也要随时做好心理上的一种的准备，就是当我们看到整个世界有这边战争那边战乱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或者有灾难的发生跟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是你以为平稳平稳，可是可以忽然之间事情就会有很大的变化的。所以这里所说的要知足，包括什么？第九第十节特别原来跟财务有关的，但是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入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所以这里所说的这一句话一开始，知足的心原来就是最大的利益。这句话好像有点矛盾，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在现实社会当中，也许有人会跟你讲，如果你没有一种野心没有一种的野心，你就不可能把事情做大，你如果不可能做大，你就不可能机会赚多，如果你不赚多的话，你什么叫做大的利益呢？好像是很矛盾，结果你发现到人心不足蛇吞象的这句话怎么出来呢？大象的鼻子很大很粗，可能比蛇还要大，可是蛇它这里形容这句话形容就是说蛇甚至连大象都想把它吞下去，这在表明什么？人的心是何等的没有办法知足。那这个表达的一种人性的一个贪婪，人性的贪婪结果就会很容易被引诱。那你会看到好像赌博的事情为什么会让一个人倾家荡产，就是因为看到好像有一个机会，好像这一次不行我下次总行，下次不行我再尝试多一次，总有一次行，只要我赚到了，只要我赢到了，哇，我就收手，我就够了了。可是人的心就是这样子，当你赢到的时候，你发现哇，我已经投了很多，我既然都有机会赢，既然有机会赢，意思说我还有可能赢得更多啊，那我就再来。结果这你看，就是人性的不足，这里所说的，最后不但会陷入 败坏、啊、第九节所说的甚至会陷入在灭亡，然后、就偏离了真理，让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人性，人心一旦如果不足的时候、啊、就会陷入在这样的、一种的败坏当中、哦、所以、当然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相对来说不断要调整自己的心态的、啊、要调整的心态，什么是叫做最好，就永远会有一种比上不足，但是如果你要比下很长都是有余的、哦、因为你辛苦吗？有人比你更辛苦，所以这是人性人心的一种的调整。好，如果你调整的对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原来当我敬畏神，神给我们一颗满足的心、啊、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如果你没有一颗满足的心，你永远都会觉得不公平，为什么我比别人少，为什么别人可以有我没有。可是当你有一颗满足的心的时候，你发现这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蒙福。好，在第一段里头给我们看到做一个谦卑恭敬的人啊、就是一个合乎真理的。那第二段从十一到十六节，这里看到做真信徒要打美仗、啊、要打一场美好的仗。你做基督徒就要面对、啊、征战、啊、早期当我们还在一个比较传统的、啊、信仰背景的时候，我们很常不会去留意这些所谓的属灵征战、啊、可是当我们一经历圣灵之后，哇，你会发现到原来人性里头，人性里面有很多很真实的一种的属灵的征战。那这一场的属灵征战是怎么样呢？从十一到十六节，首先我们看十一十二节，这里说到真的这在这两节经文给我们看到一场信仰的属灵征战。第十一节说到，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要逃避，然后做什么呢？就是说一方面是要逃避的，然后一方面是要追求的，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所以保罗就特别对提摩太说，你不但是要、为着真理打这场美好的仗，而且你被召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有了一个很美好的见证，那你要持守这样的心，持定永生。所以这里首先六章十一节这里，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我想这个经文也对所有的六一的弟兄姐妹有一个更特别一个特别的提醒，你要逃避这些事。逃避什么事？就逃避上面一到十节这边所说的，就是你会看到你的生命生活的态度，前面说了很多，有正面有负面的。正面的就是要敬虔敬畏神，追求真理的，活出一个对的心态。那负面的就是那些私欲啦、嫉妒啦、纷争啦，那一种所谓的贪婪，想要得更多，最后却陷入在网罗里头。所以这里说你这属神的人，所有的基督徒，你属神的人要逃避、上面所说的这些负面的事。然后正面积极的是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这里提了六样事。其实真理应该还有很多样，可是提了这六样，如果你仔细的想一想，如果我们追求这六样，你的生命当中显出这六样，你马上会给人感觉你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人，大家会觉得哇，这个人是一个好基督徒，这个人是一个爱神的人，这个人是一个有美好见证。这样的人你去到哪里，你放在社会，你去到任何一家公司，人家都会觉得这个人很好，这个是一个好员工，或者这个人是一个好人。我们来看看这六样。第一是什么呢？公义。公义是什么？公义就是公平嘛，正直，没有偏袒。如果你是个公义公平没有偏袒，这个人很不一样。有时候你一个人在面对社会工作的时候、如果不是基督徒或者没有持守真理，人很常就会抓住一个原则，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 人总是为了自己，为了利益，包括你的公司，你的老板也会说为了自己。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公平公义的人，那你会在你的面对一些所谓不公不义的事情上，你显明不，这个不可以，这个不合理，我们要公平，我们要公正。当你是这样子的时候，别人怎么看你？马上会觉得，哎，这个人很不一样。如果我有，我要把，如果我是一个公司的老板，我要把我的责任重大的责任托给我的一个员工，我会给什么员工？哇，这个人哇，很容易走偏门，这个人很容易就有私心不公义。那当然，这样的人你都知道是不可靠的。可是这个人有公平有公义，哎，这个人是可靠的哦。这个是第一。那第二，这里说到是什么？还有敬虔。当一个人敬虔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我敬畏神，我就凡事会以神为念，以神为身，以神为先嘛。就像当我们的核心价值，先神后人在大地。如果我们凡事以神为先，哎，你发现这个生命肯定不一样啊，因为对准神了。当你对准神的时候，神也对准你嘛。那很显然，你一定是比别人更蒙福，你一定会很不一样。公义是神的属性，对准神，那就是跟神有了一个同样的站位，或者说按照神的法则来做事，就很不一样。那第三个说到信心，那信心是什么？信心是得胜的最重要的一个秘诀嘛。是神迹怎么发生？神迹就是发生在我信神，我相信神可以，我相信神能够。很长我们所经历的神迹，从过去信主以来一路经历的，岂不是都是关键在于信心吗？所以你想象，如果我既有神的属性公义，我又对准神，我又对神非常有信心，那这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你马上看到很不一样。那这样第四样，爱心。爱心更加是神的属性，神就是爱。然后爱心是最美的一个见证，把属神的一个生命彰显出来。今天如果你是一个有爱心的人，那你会发现到你会成为很多人的一个帮助者，而且你会是一个受欢迎的人，因为觉得哇，这个人很有爱心，我喜欢跟这个人相处。再加上忍耐，哎，前面都已经很好，为什么在忽然间还要来一个忍耐？忍耐原来很重要。你是公平的，你是公义的你是敬畏神的，你是很有爱心的。可是你不见得你碰到的人都是好人。即使你是一个很有讲求公平公义的人，你会知道你会面对也会面对攻击，你知道吗？你即使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你还会面对攻击，因为毕竟恶人是存在的，魔鬼是存在的，所以魔鬼要来攻击你，要来破坏你。所以你发现原来第五样忍耐是那么的重要，忍耐是能够叫天下太平，忍耐能够叫社会安宁，忍耐能够使人产生和平的相处。那如果你说对的错的我都忍耐吗？是，基本上忍耐是一个圣灵的果子，忍耐是一个属神的生命当中的一个特质。那当如果你是一个公义有爱心又敬畏神的人，基本上你有很多东西已经是很好，然后可是有些东西你还是需要忍耐。那今天社会之所以会混乱产生争斗，产生战争，就是因为忍不下去嘛，我忍无可忍嘛，我就出手嘛，我就来硬的嘛，结果当然碰撞就来。那最后忍耐还会面对攻击，别人会来你忍他，可是他就是对你不礼貌。原来还有最后一招，这里说到温柔。哇，温柔，温柔是什么？原来基督的属性里面，耶稣怎么样形容他自己？他心里柔和谦卑。哇，所以你可以想象，基督是无所不能的。当他面对被攻击的时候，他其实轻轻一个指头都可以叫人退下，都可以叫人倒地，可是他心里柔和谦卑。这是主的形象。这 对有一些人来说，可能你的个性就比较容易学温柔，因为你都表面上都比较温和一点的。可是温和不表示说不会发脾气，我也相对来说算是比较温和的一个人，但是我不会发脾气吗？会啊，我也会生气啊，我也会发怒啊，我也会失控的啊。但是意思说，当在面对一个很大的一种的引诱，或者是那种的试探刺激，要你陷入在一种的暴力当中的时候，你能够温柔去表达，这绝对是圣灵的果子。然后原来我们的信仰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你会发现我们每一天所面对的人事物不断的在挑战我们的极限。但是如果我说我能够忍，可是也有极限嘛，忍到一个地步，哇，你就爆了，一爆起来的时候就非常可怕。可是今天如果我们明白到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是跟神同战，我是在圣灵里面，圣灵在我，在基督里面，圣灵在我里面，就是当我们面对很难的时候，其实只要转向神，只要转向神，其实真的这个功课是我们要被提醒，然后我们就会就比较容易学到的。我们很常会在争论一些事情尤其是有一些事情你明明看到这个事情，或者你明明听到是这样子，可是你身旁的人，无论你的配偶，你的同工，他却从他的角度他看到的不一样的，然后他会跟你说相反的话。当这样子的时候，人心里头很自然的，我们会坚持我们自己所理解的，我们会坚持我自己所看到的，然后这样子的时候就会产生争论，争论的当中就会带来伤和气。那你说怎么样呢？我可以忍耐下来吗？自己很难，但是当你想到主的时候，其实是可以的。我在思想一个东西，就是今天我们说要效法基督，基督怎么爱教会，他就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那基督怎么爱教会，你会发现 A 教会 B 教会这种教会那种教会彼此很不一样，有很传统的，有很开放的很多的作风做法都很不一样。可是当他们碰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就会起争执，就是不认同你，你不认同他，彼此会产生针锋相对，势不两立。那你想象，对基督来说，这是我的教会，这也是我的教会，基督为你死，基督也为他死，可是他们彼此之间却是在争论，所以很难。所以什么时候能够不争论呢？就当我们想到基督，你发现处事待人也是这样子，当我们要像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收下那一个不同的。所以我们是要求同存异，求同样的，但是要存着那一个差异的，是有不一样的。我们要求同存异，因为在基督里面。所以今天这一场属灵的征战，这是我们会面对的。好，我们很快的再看13到16节，就是美好见证无可指责在这一段里头OK， 时间不多，我赶快跳到关键的那一节6章14节，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到了日期，他是可称颂的，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然后当中就说到我们要学像基督，学像基督什么？到一个地步是毫无玷污，无可指责那不是我们一时之间无可指责，而是要一世永远无可指责。哇，那你说怎么可能？一直到坚持到什么时候？到见主的面。那个时候基督要掌权，那我们就是期待那个日子的来到嘛。那么存着这样的盼望来过生活，所以实际上应该怎么做呢？我觉得可能几个步骤来思想。第一，就是不要做错咯，无可指责就不要做错。哎呀，可是怎么可能不要做错呢？除非我们凡事都小心祷告寻求，否则的话好像不容易不做错。但我们小心留意寻求跟沟通，很常 我们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认为哎，这是对的，这是好的，我就做了。做了之后你发现原来你的配偶或者你的家人不喜欢，为什么？因为你认为做对的，可是你做对你认为对的，你并没有做对彼此共同认同的，明白这个意思吗？你认为对的你就去做，跟如果因为是关乎家庭或者关乎夫妻，哎，我们先沟通一下，哎，我想，哎，我认为是这样，你觉得 OK 吗？你一问了之后才发现原来不 OK 的哦，你认为对，对方不一定认为对。 OK， 那协商之后，哎，共同认定的，我们来做决定。 OK， 这个是更好的。那如果万一做错了怎么样呢？第二，悔改嘛，你可能做错，那你发现了或者说觉得不对的，那就悔改嘛。那如果你悔改的还是被指正，那又怎样呢？如果你悔改的你还是会被指正，因为有一些人可能有观点是扭曲的，他的看法他的见解是受到整个家庭的伤害，以至于他看事情是很自我的，很扭曲的。所以你哪怕你被骂你悔改，可是你还是不被认同，那应该怎样呢？我看就要回到611。什么611呢？六章十一节所说的，就是我们相信，就是从信心的角度，从爱心包容的角度，从忍耐的角度，从温和的角度，然后你会发现当这些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其实很多事情都有了一个新的出路。好，最后一点，17到19节，富人要谦卑行善。 OK， 这一段经文特别针对有钱人，这里讲到富人。给十七节，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今世富足，那谁才是富人？ OK， 你自己决定，你自己判断。有些人说，哎呀，我有了我就是富足的，有些人说我够多我是富足的。如你自己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富有的人。如果你认为你是一个富有的人，那你要听这段话。如果你不是，觉得你还不是富有的人，那感谢主啊，那其他的话也都是给你的。那这里说了，如果你是富足的，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然后不单这样子，要嘱咐他要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济人，为自己继承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 OK， 当这段经文在提醒世上富足的人，第一是什么？不要自高，因为要知道万物都从神来。你觉得你很有钱，你很有本事，你赚了很多钱，岂不是神给你智慧，神给你能力，神给你机会，神给你有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恩赐吗？所以你才会这样子，所以神要你成为多人的祝福，因为你更有条件行善。你想要做一个好人，哇，你看到人的需要，可是你又没有能力帮他，你能够做好人的机会相对来说就比较少。可是如果你够钱，够多钱，你够福裕，你看到别人的需要，你愿意帮他的时候，哇，这就是你有的一个机会。那第二提醒我们，不要依靠那无定向的钱财。好，什么叫无定向的钱财？钱会跑来跑去，你看到今天100块在你的裤袋里，下一分钟这100块去到另外一个人的手里，再过一下子这100块又去到另外一个人的裤袋里，你会发现钱是会跑来跑去。换一句话说，世上的很多事情的变化是我们没有办法预料的，很多东西都在变，所以不要依靠这个会变的，而是依靠那一个不变的神。可是当然我这样讲的时候，并不是说钱不重要，钱很重要，钱很需要，但是它不是成为你的最终的依靠，所以这里提醒我们特别第19节，我用新译本这里说，这样就为自己在来世积聚财富做美好的基础，好叫他们能够得着那真正的生命。原来当我们把神给我们的用在神让我们有机会去用去服侍的，原来是积攒财宝， 在天上，是存在永恒里头。那今天人有时候很会赚钱，在地上存了很多钱，可是很可惜的就是离开世界的时候很多钱没有用完，就留给了后来的人。可后来人来得太容易，有时候就会很容易挥霍掉。那上一辈辛辛苦苦省吃俭用，下一辈却挥霍无度随便乱用，所以岂不是上一代很可惜，下一代却很可怜，都不是最好。所以能够积攒财宝在天上，我努力，我赚取，神让我经营，我也存到永恒，那岂不是很好？好，最后总结来说，神的仆人要忠于神的托付。在最后这里也给我们看到不只是劝勉提摩太，我想对我们来说也是对准真理。我们都是神的仆人，同时我们也是神的孩子，所以我们要忠于主人的托付，就是主我们的神对我们托付。然后和或者是今天如果在地上我们有一个组织里头，有你的权柄，有你的上位者，有你的上司，忠于托付，我想我们就做一个对的人，做对的事，我们一生就要经历神的同在。在这个经文当中说到，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当我们坐在神的心意当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领受这一章经文，我们就做对的一个对准真理，然后我们就做一个对的人。